75年风雨征程，英雄的人民军队在战斗中成长，在继承中创新，在建设中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75年春华秋实，我们的国家发生天翻地覆变化，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国庆阅兵是宣示军威国威的仪式，是全军将士向祖国的汇报，更是我国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展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大型系列报道，与祖国同行，新中国历史上的7次国庆大阅兵。
今天请听第6集甲子盛典。
坦克方队以践行的战斗队形通过天安门，是以往阅兵从来没有过的。与整齐的方队相比，践行编队是作战队形，更有力量感，更有一种一往无前的气势。当时我和受阅的战友都感觉到，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家发展势头就像我们的坦克一样，披坚执锐，势不可挡。
今年已经49岁的丁辉回忆起参加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阅兵时的场景，依然激动不已。15年前，在雄伟的天安门前，伴随着慷慨激昂的战车进行曲，时年34岁的丁辉驾驶着国产99式新型主战坦克，引领着由18辆同型号坦克组成的践行铁甲方阵，以恢宏的气势隆隆驶过，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1999年阅兵，我开的是86式步兵战车。到了2009年，我们单位经历了第3代装备的更新迭代，换成了99式坦克，在我内心当中感到很自豪。这10年，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上的变化非常大。10年，装备已经更新换代，也就是从传统的机械化装备迈上了信息化，是一个跨越式的迈进。
确如丁辉所说，从1999年到2009年这10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综合国力提升较快的时期，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大幅改善。这1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功举办北京夏季奥运会，开通运营第一条高铁，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国不仅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更在发展中让老百姓体会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1世纪头10年，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是比较有利的，党中央做出了抓住战略发展机遇期的重大战略决策。到2009年，我国的 GDP 产值已经接近世界第二，到2010年，我国就变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同时呢，人民解放军加强以信息化为主导的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基本建成了以第二代为主体、第三代为骨干的武器装备体系，一大批新装备就是在国庆60周年阅兵中亮相的。
2009年10月1日的北京，雨后初晴，碧空如洗，阳光灿烂。从天安门城楼往东望去，在宽阔的东长安街上，受阅官兵军容严整，英姿勃发，一辆辆战车排列成行，一门门火炮昂首挺立，一枚枚导弹傲视长空。上午10点，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正式拉开帷幕。这是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首次举行的国庆首都阅兵。
同志们好！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乘检阅车从一个个队列前驶过， 受阅方阵像山一样挺拔，海一样壮阔。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锦涛主席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明确提出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全面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军史专家董宝存说，参加国庆60周年阅兵的官兵身上流淌着英雄的血脉，他们全都来自具有光荣传统和参与完成重大任务的部队。
这里面有秋收起义团、平江起义团、红军师等等，大家耳熟能详的英雄部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空降兵防队，受阅官兵来自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生前所在的部队。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人民空降兵在5000米高空的舍身一跳，率先挺进阵中展开救援，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生动诠释了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
正步铿锵，军威浩荡，在雄浑激昂的军乐声中，万众瞩目的阅兵分列式开始了。昂首阔步的三军仪仗队高擎着八一军旗走在徒步方队的最前列，随后陆军学员方队、海军水兵方队、空军空降兵方队、三军女兵方队等14个徒步方队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阔步走来。军史专家董宝存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国庆阅兵，徒步方队的数量逐年减少，受阅人员组成上增加了高技术部队和特种部队，这正是我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有力体现。
从改革开放到国庆60周年，我国先后五次进行大裁军，着重减压了陆军的人数，调整海空军的部队编组。到2005年新世纪初公布的200,000裁军任务完成后，我军的总规模保持在230,000人，组建了一批高新技术装备部队，我军作战部队编成进一步优化，战斗能力有了新的提升。
如果把一支军队比作一把尖刀，那么编制特殊、装备精良、能力超强的特种部队就是最锋利的刀尖。在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代表我军特种部队的特种兵方队首次公开亮相，他们身穿暗色数码迷彩伪装服，头戴当年最先进的数字化智能头盔，手握国产新型微声冲锋枪，脚蹬黑色高筒作战靴。他们搭乘飞机可伞降下到深海，能够潜行，在陆地上可以驾驶各种装备车辆，具备3期作战硬功。如今还在特种部队服役的杨洪波回忆起15年前受阅时的场景，骄傲与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我印象特别深，从天安门下来以后就准备登车了，我们就从天安门旁边那个胡同往前面那个方向走，胡同里面啊有好多老百姓就跟我们鼓掌，我们就感觉能成为特种兵方队一员非常光荣。
伴随着雄壮的战车进行曲，18辆第三代99式坦克排成一个箭头的队形开过来了。第一辆坦克一马当先，
由坦克、战车、火炮、导弹组成的30个装备方队气势如虹地开过来了。受阅的52型主要装备全都是国产装备，大部分是首次受阅，其中包括预警机、新一代战车、新型雷达、无人机和卫星通信车等先进的信息化装备。2009年10月1日当天，国防大学教授徐燕参与了国庆阅兵的电视直播解说。时至今日，他依然清晰地记得， 当自己语气铿锵地说出受阅装备全部为我国自主研制和生产 90% 是第一次公开展示这句话时，那种极度喜悦和自豪的心情。
我在现场解说也感到非常振奋。
当时我们得到一个通知，就是可以讲武器装备的型号，部分讲它的性能，这个是过去没有的。因为过去这个国庆阅兵我们都讲是母型战斗机、母型坦克，用一种模糊的办法让对手猜不透。到了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我们能够有自信心的说明武器装备的型号，部分说明性能，这就说明我们的武器装备在世界上来讲已经进入先进行列。
按我们现在的通俗话讲，那就可以亮肌肉了。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积极推动互联网信息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到2008年，我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2.53亿人。我军立足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总体要求，发展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信息化武器装备，让陆军、海军、空军第二炮兵的联合作战能力实现新跃升。曾连续参加国庆50周年、60周年阅兵式的坦克手丁辉深有感触地说，2009年参加阅兵的国产第三代主战坦克等装备，有的虽然曾在10年前的国庆阅兵中有过展示，但也仅仅是型号名称相同，信息化作战能力早已今非昔比。
等于在我们原有装备基础之上装上数字化的大脑，这样一个是更精准，对打击目标的选择更精准，打击部位更精准，第二个打击时间可以缩短2/3，做到猛、稳、准、狠，掌握战场主动权和战争的先机。可以说，在信息战场条件下，坦克将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火力凶猛的攻击平台。
如果说国庆60周年阅兵场上出现的主战坦克、战车、远程火箭炮等武器还只是我军先进装备发展的一个侧面，那么新型机动雷达、卫星通讯车、无人机、后勤装备等方队的集中亮相，则更加鲜明地体现了人民军队从机械化向信息化的全面转型。国防大学教授刘波说，以往国庆阅兵接受检阅的主要是一线主战装备，而2009年的国庆阅兵式上，信息、后勤等保障装备首次走上阅兵场。这些新面孔的出现，充分反映出人民军队对现代战争制胜机理的认识在逐渐深化。
打仗就是打保障，现代战争对信息支撑、后勤资源的要求更高。21世纪头10年，我军就对现代信息化联合作战进行了很多的试验和试点。同时，我军在济南军区推开了三军大联勤体制试点，努力推动后勤保障一体化、社会化和信息化。这些实践为我军后来范围更大、层次更高的变革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战车披坚执锐，导弹剑指苍穹，一台台先进装备陆续通过天安门，让人看得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在众多的装备中，身披蓝色海洋迷彩的海军舰空导弹、反舰导弹、岸舰导弹三个受阅方队，仿佛一阵清新的海风从长安街吹过。就在2009年10月1日当天，万里之外的亚丁湾海域，海军第三批护航编队的官兵们也在眺望东方，冥想舰敌，向祖国致敬。时任海军第三批护航编队徐州舰舰长王洪民说，虽然当时的护航任务紧张繁重，但他们仍然组织官兵收看了国庆阅兵直播。
我们舰载的装备在天安门的通过，其实就是我们的舰艇在那儿通过，这些装备的性能其实已经跟这个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些海军相当了，有些还超过他们。虽然远离祖国、远离了亲人，但是看到这个阅兵啊，其实体会到祖国的一种强大，对我们在海外执行任务的官兵来说，它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我国已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海上贸易线的安全关乎国家经济大局。 而此时的人民海军历经60年的发展，也正处于由绿水海军走向蓝水海军的关键时期。特别是以 052C、054A 为代表的新一代驱护舰的大量服役，让人民海军逐梦深蓝的条件越发成熟。2008年12月26日，中国派出军舰前往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由此拉开了我国首次使用军事力量赴海外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序幕。时任海军第三批护航编队徐州舰舰长王洪民深有体会地说，
特别是到了08年以后，从护航开始，我觉得是一个标志，这是跟国家的整体的战略利益是紧密相连的。一方面我们在履行国际的义务，大国的担当，再一个的话，在亚丁湾这个海域几十个国家都派出了舰艇同时在执行任务，这就是在同台竞技。海军是一个国际性的军种，只有这种开放才能够带来自信，才能够带来我们能力的提升。
2009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一年，也是人民军队满怀自信面向世界展示军力发展水平，表明建设强大现代化国防战略意图和决心的一年。在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当新型巡航导弹、新型中远程导弹、新型战略核导弹等装备车辆驶来时，天安门广场顿时沸腾了。威风凛凛的大国长剑蕴含着雷霆万钧的力量，一件件大国重器振奋了全体中国人的信心底气。军事专家邵永玲说，历经几十年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军的战略武器终于追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可以用更强大的实力去守护和平、设置战争、捍卫国家利益。
我们之前呢也是一个追赶，美国是60年代，苏联是70年代，他们的导弹呢就使用了固体燃料，就有了分导式多弹头，那我们还是液体燃料，还是那种庞然大物。到2009年阅兵的时候，我们在导弹核武器领域就和这些一流的国家处在一个水平线上了。比如我们有了固体燃料的洲际导弹东风 31A， 我们还有核常兼备的中程导弹。
由151架先进战机组成的12个空中梯队飞过来了，恢宏壮丽的阅兵乐章又掀起了新的高潮。空警2000预警机像背负青天的鲲鹏，率领8架歼击机迷秒不差地飞过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空，喷射出5颜6色的彩烟，在祖国的蓝天铺展出一条绚丽航路。随后国产新型轰炸机加受油机歼轰 7A 和歼 8F 歼 10 歼 11 歼击机编队以奋飞的姿态相继亮相接受检阅。空军专家王明志，
空军2000预警机在国庆60周年阅兵的亮相，当时引起了全世界的这个瞩目。大型的空中预警指挥机啊，是战略性装备，国外始终对中国是进行技术封锁的，所以成功的研制并装备空警2000这种预警机，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和电子工业在尖端的信息化装备的自主创新方面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对加速推进空军的转型建设是产生了深远和战略性的影响。
巾帼英豪叱咤风云，最后飞抵天安门上空的是15架教八飞机，他们全部由我国首批歼击机女飞行员驾驶。长空花木兰，云天娘子军，他们以浪漫的激情挥洒蓝天，接受祖国母亲的庄严检阅。空军女飞行员张潇自豪地说，当时和她一起受阅的女飞行员最大的24岁，最小的才21岁，正是最美好的青春芳华。
以前女飞行员都是飞运输级，相当于作为后方的一种支持力量，但我们作为第一批歼击机女飞行员就站在了与敌机对抗的最前线。这种变化的背后其实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发展，装备的不断改进带给我们的机会。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23岁的我 能够让自己的青春与国家需求同频共振，是一种幸运，更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空中铁骑气贯长虹，威武壮观的空中受阅梯队与天空浑然一体，与大地遥相呼应，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大阅兵谱写了一首雄浑磅礴的空中交响曲。六十年波澜壮阔，六十年沧桑巨变，国庆阅兵既是过去的回声，也是未来的昭示。历史与现实，光荣与梦想，决心与信念，在同一时空汇聚，都凝结在天安门城楼前，书写在宽阔的十里长安街上。从1949年到2009年，一条六十年的长路，一头连着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中国，一头连着在改革开放的阳光下活力迸射、向繁荣富强快步迈进的中国。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共和国迎来了高歌猛进、奋发图强的十年，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十年。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而作为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始终不辱使命、不负重托，与共和国一起进步、一起成长、一起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从辉煌走向新的辉煌。